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5月31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约外长会议聚焦援助乌克兰，每年至少提供400亿欧元。诺曼帝登陆80周年，俄罗斯未能获邀参加纪念活动。美英联军联手打击13个也门胡塞目标。美国司法部表示，一场恶意软件的跨国行动，中国公民在新加坡落网。封口费案被判有罪，川普筹款平台被大量群众涌入当机。明尼阿波利斯爆发枪击案，有数十人中枪，3人死亡。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在北约外长齐聚捷克布拉格开会之际，消息人士礼拜四向媒体透露，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将要求盟邦承诺每年最少提供400亿欧元作为军援乌克兰的资金。斯托尔滕贝格之前未曾公开提过相关金额，但北约官员曾经提过5年总额1000亿欧元或每年200亿欧元的构想。由于美国前总统川普可能重返白宫，使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存在一定变数。在这种情况下，北约成员国外长礼拜五将讨论更稳固而且长期军援乌克兰的方法，以增加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而讨论重点将摆在敲定一套乌克兰支援方案的细节。这套方案定在7月9号到11号在北约的华府峰会上通过，并且将会修改安排供应武器和弹药的方法。法国总统府礼拜四表示，鉴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俄罗斯将不会受邀参加下个礼拜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诺曼帝登陆80周年的活动。主办单位今年4月就曾经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被邀请参加在法国举行的纪念活动，但欢迎部分俄国代表参加，以认可俄国在战时的牺牲。在法国礼拜四宣布此消息前，两名外交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由于俄乌战争和一些盟国对俄罗斯的出席感到不自在，导致法国改变了最初的想法。而且最近几个礼拜俄乌战事有增无减，使得更无条件令俄方参加。预计诺曼帝登陆纪念活动将在6月6号举行，届时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数十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长都将出席这次纪念活动。据美国和英国军方礼拜四表示，美英联军当日打击了也门多处地点的13个胡塞叛军目标，以吓阻该武装组织进一步扰乱红海航运。这个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最近增加了在红海和亚丁湾对船只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英军队袭击了也门胡塞控制地区的13个目标，而这次联合行动的目标是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的3个地点。这些地点都驻有胡塞武装无人机和地对空武器。3名不知名的官员说，美国和英国的战斗机以及美国舰艇打击了各种地下设施、导弹发射器、指挥和控制站、一艘胡塞武装船只和其他设施。英国国防部强调，同以往一样，我们在制定袭击计划时非常谨慎， 将对平民和非军事基础设施的风险降至最低，并指出在夜间的黑暗时间进行袭击行动亦能够进一步减轻了这类风险。美国司法部近日表示，一名涉嫌制造并使用恶意软件的中国公民已在一场打击恶意软件的跨国行动中被捕。这些软件常用于网攻、大规模诈骗以及儿童剥削。新加坡海峡时报星期四报道指出，这名35岁的中国男性公民王云鹤5月24号在新加坡落网。在他涉嫌落网之前，去年8月已经有10名具有多重国籍的中国公民遭受涉嫌在新加坡洗钱，金额超过20亿美元。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王云鹤和其他不知名的涉嫌人涉嫌制造并散播恶意软件，企图破坏和汇集全球数百万名 Windows 电脑用户的网络，并利用这些非法所得在美国圣克里斯多夫及尼维斯、中国、新加坡、泰国以及阿联酋资产。而这种由执法部门率领的跨部门行动是由美国、德国、泰国及新加坡所主导。自纽约陪审团星期四裁定前总统川普封口费案34项罪名全数有罪后，川普竞选网站开始将访客重新导向筹款网站，内民众可以见到川普作为政治犯的宣言。该信息写道：我就是在一场被操纵的政治诬蔑审判中被定罪，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却突击我的家，逮捕我，拍我的档案大头照，而现在他们刚判我有罪。由于川普支持者大量涌入共和党官方捐款平台 WinRed， 使网页星期四在短短几分钟内轻机。川普竞选阵营随后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说，美国人民已经睇穿一场狡猾的操纵审判show，很多美国人都有所感。而对川普总统阵营捐款以至 WinRed 网页当机，另外一项判决出炉前进行的民调显示，67%的受访者已经表示川普即使被定罪亦不会影响投票意向，只有大约17%的人认为有罪判决会降低他们支持川普的可能性。根据美国新闻媒体引述执法消息人士报道，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星期四发生一宗枪击案，造成多达3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警察，另有多人受伤。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在社群媒体发文说，警察正在应对现场行凶事件，据称有6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警察。警方表示目前情况仍不稳定，敦促民众避开明尼阿波利斯发生枪击案的惠特尔地区。福克斯旗下的明尼阿波利斯电视台 KMSP 亦都引述匿名执法消息人士的讲法，当日的枪击案有6人中枪，其中包括2位警察和4位平民，而死亡的包括一名警察和2位平民，但目前无法取得进一步的官方细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军证实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使用北韩导弹，命中率只是20%。英国智库分析，国内政治撕离阻碍社会面对错假信息人性。美八大科技厂成立新产业小组，制定 AI 加速器连接新标准。美国限制 AI 晶片出口中东，防止落入中共之手。美国乳牛禽流感疫情出现第3宗牛传人病例。纽约州长除了禁学生在校用手机，还推动相关法案。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情报机构29号发布了一份非机密报告，称 穿对残骸图像的分析证实，俄罗斯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使用了北韩生产的新型弹道导弹。乌克兰军方曾经证实该导弹的命中率只是 20%。 法新社31号报道，五个大楼发表一份新报告指出，俄罗斯正是乌克兰使用北韩的弹道导弹。报告中并引用导弹碎片的分析来证实一项平壤一直对莫斯科运送武器的长期指控。美国国防情报局在报告中使用来源公开的影像，证实今年一月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发现的碎片是来自一枚北韩生产的短程弹道导弹。南韩指控平壤运送数以千计的弹药货柜到俄罗斯，此举违反联合国对这两个国家的一系列制裁。中共在亚太地区的信息战持续受关注。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主办的国际安全事务年度论坛香格里拉对话，5月31号到6月2号在新加坡举行，期间将发布2024年亚太地区安全评估报告，其中 IISS 的网络战力图未来冲突研究计划高层研究员 Julia Wu撰文分析信息战的运作原理和新趋势，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信息战实例。他提到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有能力产出极度可信的伪造内容，而且人类大多数选择相信有助加强他们既定认知和信念的叙事。这些现象令对抗信息战加倍困难，亦令社会更容易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成功引发热烈回响的信息战可以对政府形成压力，促使政府采取不一定符合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的政策和措施。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信息战产生可以是跨国产业，因此有必要透过多边合作机制应对。美国百家科技巨头英特尔、Google、微软、Meta、思方、博通、超微、惠普星期四宣布将建立一个新的产业小组 Ultra Cellular Link， 简称 UA Link， 制定 AI 加速器连结新标准，但名单却独缺 AI 晶片龙头英伟达。媒体指出，这个是 AI 产业为了打破英伟达的垄断地位所作的最新努力。据报道，英伟达在世界上几乎无对手，坐拥 AI 加速器高达 80% 到 95% 的市占率，它近乎掠夺式的高毛利已经引发了全美科技业巨头的排挤。超微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总经理表示，产业需要一个可以快速推进的开放标准，在开放的格式中允许多家公司为整个生态系统增加价值，同时允许初创不受任何单一公司的束缚，以快速步伐前行。 UA Link 推广小组提出一个新的行业标准，用于连接服务器中越来越多的 AI 加速器晶片。经理表示 ，UA Link 的第一批产品将在未来几年推出。根据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官员已经放慢向英伟达和超微公司等晶片制造商发放向中东大规模出口人工智能加速器许可证的速度。同时，官员对该地区的 AI 开发进行国家安全评估。彭博新闻报道。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未清楚评估需要几长时间，亦冇具体定义何为大规模出货。美国商务部去年十月将原本针对中国等国家的晶片出口限制扩大到中东大部分地区，这个意味企业必须取得美国政府的特殊许可，才能够向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出口尖端半导体和晶片制造工具。部分知情人士表示，过去几个礼拜，美国官员延迟或冇回复根据规定提交的许可申请。美国商务部在声明中说，首要任务是保护国家安全。美国的部分担忧在于，中国公司可能会透过中东的数据中心获得这些晶片。美国一直采取行动避免先进半导体及制造设备落入中国手中。 担心这些技术会被用来增强中共的军事实力。美国近期爆发乳牛感染禽流感疫情，官员礼拜四通报国内第三宗同这波疫情有关的人类染病案例，是密歇根州一名农场工人，此人是该州第二宗病例。四月出现的第一宗病例是在德州。美国疾病管控及预防中心 CDC 在声明中说，这三宗病例都属于牛传人，而不是会令外界更担心的人传人。但 CDC 指出，前两个病例只有结膜炎等轻微症状，最新病例通报更典型和感染流感病毒相关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症状，这个还是首例。这名病患者的症状包括咳嗽但未发烧，眼睛不适，眼睛分泌物多，此人接受抗病毒药物奥斯他韦治疗并在家隔离，症状有所缓解。密歇根州卫生当局说，这名农场工人未穿戴个人防护装备，卫生当局之前已建议密切接触乳牛的人穿戴。纽约州州长霍楚继这个礼拜初宣布投资改善青年心理健康后，30号又对媒体说，他计划提出一项法案，禁止学生在学校中使用智能手机。霍楚说，他将在今年稍后推出这个法案，以便在明年一月开始的立法会上讨论。如果通过，学生将被允许携带无法上网但能够发送短信的简单功能手机。此外，霍楚还是推动两个其他相关的法案，一个是停止对儿童使用上瘾信息的法案，简称 SAFE 法案，主要针对算法信息流；另一项是保护儿童在网络上的隐私法案，旨在限制网站用户收集儿童个人资料。该法案禁止公司实施年龄验证流程，例如面部识别或上传身份证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欧盟惩罚即将嚟到，支出围剿，北京无奈挣扎。专家指，中俄等国已组建动乱轴心，欧美十三国共同提防中共。川普对台海爆炸性言论，中共强烈反弹。两年来首次会晤，美中防长就台海交锋。意大利将会派航空母舰加富尔号到印太军事演习。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六月一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工业产能过剩，低价倾销，受到各国围剿。即使欧盟推迟宣布就中国电动汽车有关关税的决定，不过欧盟反面已经在所难免，令中共企业焦虑不安。5月28号，长城汽车德国有限公司宣布关闭办公室，并且将会在今年8月31号终止所有雇佣合同。2021年11月，长城汽车才正式在德国慕尼克设立欧洲总部，作为开拓欧洲大陆市场的中心。那阵时有几雄心勃勃，现在就有几咁万念俱灰。七大工业国集团支出近期起草的联合公报，以强硬措辞表示，将会形成统一战线，对抗中共有害的贸易行为。北京恼羞成怒。欧盟中国商会的内部消息人士透露，北京可能考虑将欧美大型引擎入口汽车的临时关税上调至最高25%。欧盟中国商会认为，这项潜在措施将会对欧洲和美国汽车制造商产生影响。而在之前，美国政府宣布将大陆电动车关税上调至100%，欧盟就正在调查大陆政府补贴对车厂带来的不公平优势。美国之音指出，如果中共这个措施得以实施，那就意味着美国、欧盟和中共这三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贸易战的一次升级。 中国欧盟商会 CCCEU 的内部消息人士说，这类关税将会影响到欧洲和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亦都会对北京和布鲁塞尔之间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西方一些企业一直担心中共对欧美制裁的这种所谓严厉报复，但是美国国务院第二号人物副国务卿坎贝尔5月29号就表示，中国经济疲弱令中共可能无法好像以前那样实施严厉报复，只要各国协调一致对中国汽车征收关税，将会令中共更难对各国一一进行报复。意大利经济及财政部长焦尔杰梯几日前亦都表示，欧盟在关税问题方面追随美国的脚步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他向意大利国家电视台 RAI 表示，美国已经作出非常的决定，欧洲不能够不考虑是否亦都这样做，因为美国关税可能导致中共对欧洲的出口增加。中共党魁习近平这个月访问欧洲的时候，试图游说欧盟不要行同美国相同的路线。美国已经公布对由大陆入口的一些商品的一系列全面指控，令北京非常害怕美国的盟友跟随。但是欧盟虽然推迟了就中国电动车关税决定的宣布，但是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反补贴关税基本已经成定局。欧盟调查已经得出明确的证据，讲明中国车厂获得高额补贴，尤其是在能源消耗方面。专家估计对中国电动车的税率将会在目前基础的 10% 的一般关税上高再增加 15% 至 25%。 此外将会依据生产商由政府所获得补贴多少，以及生产商对欧盟委员会调查的配合程度来决定最后税率的高低。据透露，比亚迪和吉利等的制造商可能面临较高的关税。这个月较早时候，两位熟悉该事件的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欧盟委员会向三间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提出警告，因为后者没有为欧盟委员会的反补贴调查提供足够的资料。对支出的围剿，北京相当被动，只能够再次挣扎反扑，唯要对欧盟出产的白兰地、干邑和猪肉展开反倾销调查。美国前情报官员、现任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肯德尔泰勒和该中心前行政总裁方丹日前在外交事务杂志共同撰文，批评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是意图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的动乱轴心，导致当今国际社会变得极其不稳定。星期四，肯德尔泰勒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座谈会举例表示，我们已经目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东亦都发生太多事，而委内瑞拉就正在追讨和圭亚那的争议领土，近期出现越来越多政变。乌克兰和平峰会6月将会在瑞士市留心举行，瑞士政府已经邀请了160个代表团与会。不过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月26号呼吁美中领袖出席之后，四名消息人士31号向路透社指出，中国不会出席该峰会。即使中共口口声声说支持召开各方平等参与的乌克兰战争和平会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30号亦都附和表示，可以由中方安排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参与的和平会谈。不过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已经在29号呼吁欧洲提防中共，因为中共只是在公开场合刻意淡化支持俄罗斯的立场，但是总体的目标是全力支持俄国。5月30号，坎贝尔和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芬纳在华盛顿 DC 会见了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后来透露，在会晤的时候，美方表示如果中共不减少援助俄罗斯工业，美国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星期三，坎贝尔指责中共领导层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并且警告北京可能面临进一步的西方制裁。同一日， 北约外长齐聚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为期两日的非正式会议，重点是为七月华盛顿的北约峰会确立对乌克兰稳定而且长期的一篮子援助计划。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乌克兰仍然可以获胜，但是就必须得到北约持续而且有力的支持。三位外交消息人士说，法国很可能会向乌克兰派遣军事教官，并且可能在下星期乌克兰总统访问期间宣布这个决定。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30号表示，即使欧盟伙伴担心会同俄罗斯造成直接冲突，但是法国就希望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法国首先将会派遣少数教官来评估相关任务的模式，之后再派遣几百名教官。另外，法国亦都将会提供资金、武器和训练。他们说，训练将会围绕检查、确保设备正常运作，以及西方提供的战机技术等。相关安排已经相当完整，可能会在下星期有所进展。美国智库专家车维德认为，中国、伊朗、北韩和俄罗斯不单只企图颠覆现有秩序，还在度制造动乱，并且逐渐发展出相同愿景的共同体。以北韩为例，由过去寻求燃料、粮食、贷款救助和安全保证，到提供武器装备给俄罗斯进行乌克兰的战争。北韩和俄罗斯两者的关系不再只是限于交易，而更加似是伙伴关系。而美国国防部情报机构29号公开了一份非机密报告，说对残骸图像的分析证实，俄罗斯对在乌克兰的战争使用了北韩生产的新型弹道导弹。乌克兰军方曾经证实该导弹的命中率只是得20%。德国总理索尔茨29号态度大转变，已经表示支持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加上德国目前已经有12个西方国家同意给乌克兰使用他们的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设施，这些国家包括法国、英国、荷兰、波兰、瑞典、芬兰、捷克、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加拿大。美国前总统川普在最近一次筹款的活动中说，中共若果入侵台湾，他将会轰炸北京。该爆炸性言论引起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中共更加是强烈反弹。川普在某次全国筹款的巡回活动发言中表示，如果在他的任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或者中共入侵台湾，他将会轰炸莫斯科和北京。川普的上述言论警告意味浓厚，并且将中共入侵台湾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相提并论。川普的讲话令世界瞩目，更加是激坏中共。5月30号，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痛批，这个报道是属实的话，上述言论是非常丧心病狂的。但是海外自媒体人秦鹏指出，哪个才是丧心病狂呢？中共以暴政和野蛮手段试图侵占自由和民主的台湾，不丧心病狂？支持俄罗斯侵占习近平亲自签署条约承诺保护的乌克兰，不丧心病狂？支持屠杀千几名和平居民的哈马斯，不丧心病狂？将中东祸乱支援的伊朗总统莱希的死亡讲成是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不丧心病狂？扶植恐怖组织塔利班，不丧心病狂？就连中国网友都受不住，说王毅和塔利班站在一起，一时分不出谁是恐怖分子。在消息发酵之后，川普的竞选团队也都没有打算救火，反而表示支持川普的努力。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莱维特表示，随着拜登在荷里活和直谷的支持者不再支持拜登失败的竞选活动，全国各地的捐助者正在尽最大努力给川普连任。川普在2017年至2020年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强力支持台湾，包括武器销售，这项政策得到拜登政府的持续。 川普2016年胜选之后，仲曾经同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2020年12月，他签署了台湾保证法，呼吁对台湾军售常态化，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等。目前川普是2024年美国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路透社报道，美国前大使吉尔摩5月初访问台北，并且在台湾智库亚太银盛与创新中心发表演讲的时候说，我相信川普就任总统之后会支持台湾。这位川普任命的前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大使表示，川普并不是孤立主义者，他只是试图令盟友更加重视自己的防御。香格里拉对话31号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共防长董军星期五在对话的长边会议期间会晤，这是双方两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议，第一日就针对台湾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奥斯汀对中共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表示关注，包括在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就职之后中方所采取的行动。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防部长对近期在台湾海峡周边的解放军挑衅性活动表示关注，并且重申中国大陆不应该以台湾的政治过渡一个正常的例行的民主过程作为借口进行胁迫。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就满腹牢骚指责董军警告奥斯汀，美国不应该干涉大陆中共和台湾的事务，并且引述董军的说话，否定美国对台湾的做法违反承诺，向所谓台独势力传递了错误信号。美国国防官员表示，奥斯汀的态度坚定而且专业，并且提及中国大陆的核武、太空和网络发展，双方还讨论了南海以及乌克兰和加沙的冲突，但是双方都强调需要保持军事交流的畅通。刚刚访问完台湾的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亦都出席了香格里拉对话，他表示美国展现对日本、南韩、台湾以及印太区域伙伴的支持非常坚定，这种支持不只是在军事上、外交上，更加是一种友情。事实上台湾和整体印太伙伴美方都希望加深友好关系，而且这些支持都有跨党派的力量。达克沃斯指出，美方支持加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并非是要对中共采取威胁动作，而是要保护台湾免受中共武力侵犯，避免冲突发生。在台海局势升级之际，意大利海军旗舰加富尔号航空母舰率领的战斗群6月1号起将会到印太地区执行长期任务，除了参加6月底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亦都将会同日本自卫队共同训练。至于是否会穿越台湾海峡，意大利媒体并没有提到。意大利媒体业报报道，咁係意大利首度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印太区域，此举将会对印太盟友发出强烈的政治信号。印太民主盟友一直期待欧洲国家能够在当地展现更大的军力存在感，以共同对抗中共国与日俱增的扩张企图。加富尔号自从2011年起就成为意大利海军旗舰，配备高性能战斗系统和电子侦察设备，火力强大，可以搭载多达36架战机，包括反潜直升机、短距垂直起降战机等。自从2021年已经开始搭载 F-35B 战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年2月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之后，曾经在共同记者会宣布，意大利军方今年将会派遣航空母舰等舰艇停泊日本，并且同自卫队共同训练。当时日本同意大利双方都未透露意大利航空母舰启程的时间和细节。意大利政府近年积极增加在印太军事影响力，被认为是针对中共。 意大利海军巡防舰莫洛西尼号去年六月访问印太，在造访新加坡、印尼等地之后，成为首度停泊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横须贺基地的意大利军舰。报道指出，相对意大利去年派出莫洛西尼号巡防舰到印太，意大利今年派出加库尔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印太所发出的政治信号不能够相提并论。业报透露，加库尔号将会参加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RIMPAC。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日前宣布， RIMPAC 预计6月26号在夏威夷群岛和它的周边海域登场。今年参加 RIMPAC 演习的部队来自29个国家，包括澳洲、比利时、巴西、文莱、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丹麦、厄瓜多尔、法国、德国、印度、印尼、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纽西兰、秘鲁、南韩、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东加、英国以及美国。意大利媒体报道还未提到加库尔号此行是否会穿越台湾海峡。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中国穷人三件头涨价，普通人被围剿。陈文甲。中朝关系恶化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桑普分析，六四前夕港府首次动用23条拘捕6个人。多地异议人士受监控，没钱旅游变上纲。川普为台说引发中共焦虑。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6月1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今日李冬梅要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是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的杨先生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经历。
即是我长期有痛风好多年的了，我看到你们的反馈呢，就说他对尿酸的痛风有帮助，所以就慢慢吃咯。我吃了三姑糖彌補之後呢，我其實有成兩個月沒吃痛風藥的了，即是痛風藥停了的了。
吃了三高代謝補之後，楊先生的睡眠質量亦都顯著提升，整體的健康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以前他痛風發作的時候，腳趾疼痛難忍，影響了日常生活，現在他可以正常飲食，不用特別戒口，痛風的症狀亦都沒有再發作。
咁而家我第三張都差唔多食完咗，睡眠質素係明顯改善咗嘅。咁啊，第二個精神又好啲咯。多謝你哋研發啲咁好嘅產品。
觀眾朋友，如果你亦都喺度尋找健康嘅解決方案，不妨試下健康520三高代謝補。中國嘅漲價潮越演越烈，喺水電、高鐵漲價之後，窮人嘅三件頭亦都開始漲價，方便面、榨菜、可樂，俾一啲人講成係窮人嘅三件頭。康師傅方便面啱啱宣布全線漲價，桶裝面從4.5漲到5元，袋裝面從2.8漲到3元。國內有啲媒體喺標題上問，桶面進入5元嘅時代，康師傅同打工仔邊個更焦慮？顯示出方便面漲價對經濟民生嘅強勁衝擊。統一方便面雖然冇宣布漲價，但實際上已經開始出現小範圍嘅漲價。一位渠道商就話俾國內嘅媒體聽，當地嘅統一方便面細碗嘅從每碗36元漲到40元，大碗嘅就從最初嘅47元仲送一桶，到而家52元。 最近一个月更是涨价两次，简直太离谱了。一直以来作为方便面的配菜的榨菜早就开始涨价，而且涨幅惊人。培灵榨菜从五毫子一包涨到三元一包，高价榨菜甚至卖到五元。据说培灵榨菜近十四年的总涨幅超过600%，是唯一能够追上北上广房价涨幅的产品。国内的媒体报道，中国的可乐亦都要告别三元的时代，估计一樽两升装的可乐涨到7元，888毫升一樽的涨到5元。30号，大陆一篇自媒体文章话，方便面、榨菜、可乐，穷人的三件头，涨价少则几元，多则十几元，看起来不痛不痒，其实是一轮针对普通人的涨价大潮正在铺天盖地而来。很重要的一个源头是水电、高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涨价，现在涨价潮正在围剿普通人的生活，对比房子、保时捷等价格暴跌，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总结说，中国现在是买得起的都在涨价，买不起的都在降价。文章说，房价落，万物升，中国人不消费怎么办？那就提高你的生活费。这一轮的围剿普通人的涨价潮才刚刚开始。最近旅美中国学者程晓农亦都讲到中国饮食降级、穷鬼套餐和正菜盲盒大流行的现象。程晓农在自由亚洲发表文章表示，越来越多中国人现在靠正菜盲盒度日，他们的饮食消费不单止是降级，而是穷到吃不起新鲜食品的程度了。民以食为天，当一个国家城市里面的部分民众走入餐饮降级的阶段的时候，讲明他们的消费能力就要见底了，没办法再降了，再降就只能够是豉油捞饭了。中国不再有明天这个话题已经在中国国内出现，相关的讲法叫做历史的垃圾时间，这样的讲法开始在中国流行，表明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好像秋蝉一样感受到凛冽寒风的寒意，寒冬不远。程晓农解释说，当代中国历史的垃圾时间可以被理解为中共政权虽然竭尽全力展示对外武力和对内警力，但就难以挽救日益下滑的经济，习近平就算是用尽全力仍然无力回天。近期中朝关系恶化，主要是由于中共签署了一份涉及无核化的联合声明，北韩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个是对他主权的公然挑战。中共总理李强正在首尔准备会晤日本和韩国最高领导人，北韩宣布将试图发射军事间谍卫星，进一步激化了矛盾。这粒卫星在升空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爆炸，北韩发射卫星的举动令到中共国家总理李强处境尴尬。对于北韩和中共的关系发展方向，希望之声记者31号采访了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他表示，当前中朝关系虽然紧张，但完全破裂的可能性比较低。中共基于对北韩的经济援助和战略的重要性，会通过外交手段修复关系。虽然近期北韩和中共的关系出现紧张迹象，但持续恶化的可能性较低。陈文甲说，第一，经济依赖，北韩高度依赖中国的经济援助和贸易，中共提供了关键的能源、食品和其他物资。第二，战略的考虑，因为中共视北韩为战略缓冲区，不希望看到北韩局势不稳，或者北韩和美日韩等国的关系改善，因为这个将会影响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和利益。第三，外交折衷，虽然存在分歧，但中朝两国都有动机，而且有想法通过外交手段缓解紧张局势。陈文甲解释了中朝关系恶化对世界格局的影响。第一是区域安全， 中朝关系的紧张将加剧东北亚的安全形势，而北韩将采取更多挑衅行动，例如进一步的导弹试验和核子试验，导致美日韩的强烈反应，进而引发军备竞赛和区域紧张局势升级。第二，大国关系，北韩将会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改变中俄关系的动态，进而影响到中美关系。另外，俄罗斯将会利用这个机会在东北亚扩大影响力，挑战中共在朝鲜半岛的主导地位。陈文甲最后解释了中共外交政策的变化，他说美日韩将在北韩问题上进行更多的协调和合作，促使中共对北韩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而中共当前只能够在国际社会上承受更大的压力之下，为了避免区域局势失控，影响到中国在区域内的安全和利益。六四35周年前夕，港警国安处28号以涉嫌违反新国安法为由，在全港多个地区拘捕6人，包括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这个是香港通过23条立法之后，国安警的首次大型拘捕行动。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9号采访了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他表示这个案件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他说这个是23条运用的首例，我相信23条不会避而不用，而是会持续地使用来打压人权。香港的人权状况会越来越差，虽然我们不想看到，但中共的爪牙亦会伸向更深入的地方，全面增压，对内是毫无悬念的。你亦都可以看得到，他是用煽动意图罪扣帽，所以是子虚乌有。桑普认为香港已经全面中共化，中共将对中国的统治完全照搬照抄到香港，尤其是通过23条之后，可以拘留48小时之外，仲可以拘留羁押一个人16日，可以羁押16日之久，计下日子最长可以羁押到6月10号。目的就类似将中共在中国入面的一个恶行照抄照搬。你睇到好多六四之前好多嘅嗰啲异议人士都已经被旅游。桑普提醒台湾人以香港为鉴，拒绝中共。台湾千万不要进入到这个状况，以香港为鉴，不要同意和中共融合在一起，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越跟中共走得近，台湾就越危险。香港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而且未来的情况只会继续变糟。但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是拒绝遗忘，亦是温存善念，满怀希望，即使在日常生活亦都可以做卑微而勇敢的抵抗。这个才是未来生存之计，这个希望的星火未熄灭，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六四35周年进入倒计时，中共各地公安进入全面维稳期，北京、湖南和贵州等地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访民已经被公安控制。另外，贵州人权研讨会10多名成员不再被旅游，而改为上岗。贵州人权研讨会的小王31号话俾自由亚洲电台听，公安是真系经费不足，冇钱了，我哋呢啲人以前去郊区度假村，而家都改喺屋企被上岗。来自北京的消息说，北京异议人士查建国、何德普被警方上岗，人权律师普志强被带到山西五台山旅游，独立媒体人高瑜就被带离家去北京郊区逗留。一位消息人士31号告诉自由亚洲听，今年独立媒体人高瑜不去外地旅游了。30号街道办公室的人员和一名警察揸车带高瑜去北京郊区看风景。北京张女士说，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李慧等人亦都被上岗。她说今年当局的维权特点是要节省开支，维稳经费悭得就悭，因为要出钱。现在国保不肯参与维稳，改由街道办公室出钱。街道办公室怎会有钱呢？ 所以原来要跨省市旅游的，现在改到去周围区县旅游。原来去区县旅游的，现在在家被上岗，他们维稳经费都没有了，连火车票和飞机票都买不起。湖南株洲异议人士程晓峰说，最近国宝多次打电话提醒他这段时间不允许外出。另一位正在出差的人权律师徐先生说，多位律师已经接到公安电话，要求他们接受上岗。四川卢思伟律师说，他要去重庆探望他母亲，但是国宝明确告诉他，六四期间必须回成都，国宝要看守他。不单只是异议人士，在北京的访问亦都被当局维稳。居住在北京郊区的访问滕女士说，现在北京访问被拉的亦不少，湖北来的访问全部送学习班，还有一些被秘密关押。美国前总统川普最近再度对台海发声，他表示如果中共在他任内入侵台湾，他将轰炸北京作为回应。消息引起中共咋咋跳。31号，台湾国防部长辜立雄强调，共军应该停止对台海的挑衅。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日前在一场募款活动中表示，如果中共在他任内入侵台湾，他会轰炸北京作为回应。川普的爆炸性言论令到中共不满，说川普的言论是丧心病狂。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31号指出，外界相当清楚，制造恐吓和挑衅的是中共。他说，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在这个印太区域或者是台海地区，不断做出挑衅恫吓举动的是中共。所以中共如果停止挑衅和恫吓这样的行为，我想台海甚至包括整个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就能够维持。而隶属于外交国防委员会的立委陈冠廷表示，川普在台海议题上的表态威胁力相当强大。他说，我想这个是很明确的震慑。这样的震慑30年来，应该说从台美断交以来从来都没有那么明确清晰，但是力度那么强烈。除了川普之外，包括现任的总统拜登都有类似的说法。另外，国安局示警，中共军演恐怕会常态化，亦都有学者说中共是在测试台美日的底线。辜立雄重申，每次面临军演的时候要妥适应处，并从中共军演中得到经验，不断增强台湾的战备和战力。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美中持续紧张之际，两国防长特会晤。全红二代古丽集对台作战，欲趁机夺权。中领馆发怪文分析指，只是粉红搞乱美国，反制对台灰色冲突，自呼吁应制裁中企。纽约州长打算禁止学生在校内使用智能手机。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是6月1号，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美国之音报道，五角大楼表示，5月31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新加坡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的时候，对中共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表示担忧。两个人对话超过一个钟头，这个是两国防长自从2022年以来首次进行的实质面对面会谈。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在两个人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奥斯汀对中共军队近期在台湾海峡周边的挑衅活动表达了担忧，并且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应该利用台湾的政治过渡作为采取胁迫性措施的藉口。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中美不可能在一次会晤中就解决所有双边问题。 他说谈总比不谈好。称董军和奥斯丁在会中就两国关系、台湾、南海问题交换了意见。奥斯丁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安全、负责任地飞行、航行和行动。他强调尊重国际法保障的公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南海，还讨论了中共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方面的支持作用。时事评论人唐正远认为，今次的中美防长会面就备受关注，因为可能直接涉及到中美双方在围绕台海问题，尤其是在赖清德政府正式上任之后，可能这个台海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双方不可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因为习近平现在就是打定主意要攞下台湾，吞并南海。当习近平一旦觉得时机成熟，或者他一旦认为自己的实力足够的时候，他就有可能捅破这一层纸。最后是悍然发动在台海或者在南海这个地区的一场战争。现阶段只不过是为了尽量维持住现状，暂时不破局的一种途径。美国一直在加强他在这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以对抗中共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日益增强的强势专断。同一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坚决反对中共在他的外海海域的行动，并且寻求深化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另外，在同一日5月31号，美国财政部常务副部长阿德耶莫表示，美国和欧盟必须向中共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中国企业必须在同美国与欧盟经济做生意或者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物资之间做一个选择。他们不能够继续脚踏两条船。我们已经准备好运用我们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来追究他们的责任。他特别指出，普京宣誓新任期总统之后立即访华是有原因的。他迫切需要从中国进口关键的零部件来制造用于乌克兰战争的武器装备。另外，美国立法者和政策专家警告说，未能够阻止中国入侵台湾，可能会导致北京军队和美国之间的致命冲突。近日访台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对福士新闻表示，我谈到了丘吉尔和那一场不必要的战争，我们本来可以早点阻止它，节省大量的血与财。如果我们陷入我们父辈那一代人所经历的那种情况，我们将会花费更多的钱和更多的血与财。众议院台湾核心小组联合主席巴尔表示，如果美国在冲突中缺席，将会在我们和其他盟友、日本和菲律宾以及更加广泛的印太地区之间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攻占台湾将助长中共进一步向美国本土及其周边领土推进其领土的主张。台湾智库远景基金会会长赖宜中博士认为，如果中国攻占台湾并进一步攻击这个地区的美国军事单位，美中之间可能爆发直接战争。他们可能会攻击美国在日本、菲律宾、南韩的基地，因为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最能够威胁到中国的地方实际上是美国在南韩的基地，可能只有几百公里的距离。国家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潘明失博士表示，中共对台湾的侵略就是对美国的侵略，如果发生任何形式的入侵，不单止台湾会停摆，世界很多地区包括美国的一些部分亦会出现重大停摆。民众需要意识到，当他们拿起 iPhone 或者是去雪柜或者上车的时候，那些半导体晶圆很可能是来自台湾。法学家袁鸿兵5月31号接受大纪元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共红二代改变策略，正在鼓励习近平武力攻打台湾，以创造机会夺取习近平的权力。袁鸿兵说，习近平要通过发动台海战争征服自由的台湾，然后迈出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关键一步，只有这样他才可能领先毛泽东。中共红二代当中，以国防大学前政委刘亚洲、原国防部长李尚福为代表，反对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的战略，认为必然会以惨痛的失败告终。现在习近平通过整肃刘亚洲和李尚福，将军中和红二代不同的声音压制下去， 于是更多人选择了做两面人。好多人都在等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的时候趁机推翻他。因为一旦发生战争之后，军权运用的重心就必然下降，所以下边诸多军官就会有了运用武力的主导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